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
我们脱离什么，因为过度
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再次与大家空中相见。透过网络媒体，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奉你的名我们聚会，恳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安静和仰慕你的心，学习你的话语，也恳求主祝福你恩待的讲道信息，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让我们的生命得着造就，灵性得着复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记载在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三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还记得在读神学研究所的时候，有一天听到教导我们新约圣经与神学英文的教授在过马路时被车子撞到，当时的情况很紧急，需要开脑手术。然后在那段日子，大家不断地轮流守望祷告，期待上帝的医治临到。一段时间后，教授苏醒了，我们也担心他有怎么样的后遗症，不断地陪伴祷告。渐渐地，教授恢复了记忆，但是他始终想不起来，他发生车祸的当下，到底是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会在校外呢？这些遗忘的问号，就像是教授缝合手术后，他脑后勺的一个伤疤，问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国有一则喜宅忘妻的故事？有一次魏征与唐太宗议论前朝兴衰的时候，也曾说喜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喜宅而忘其妻。孔子说，又有甚者，皆纣乃忘其身。唐太宗听后颇有感触地说，是啊，我和诸位应当合力互助，别忘了国家和自身，免得也被人讥笑啊。这个故事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说，鲁国君鲁哀公不相信这世上有这么糊涂的人。有一次他问孔子，喜宅忘妻，你说真有这样的人吗？孔子说，怎么会没有呢？不算稀奇，还有人连自身都遗忘的人呢。鲁哀公更加的惊奇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孔子说，这种事也不算稀奇啊，譬如夏梁、商纣等暴君，荒淫无度，穷奢极致，不理国事，不顾民生，结果国家亡了，暴君的命也就没了。他们不但忘记了国家，遗忘了人民，连自身都完全忘记了，就如同做官的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应该服务百姓，却作威作福，苦待百姓， 有的人忘记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因为有理性，能够实践礼义廉耻，但却每日寡廉鲜耻，污秽败坏，早已失去做人的意义。从圣经的真理来看，最遗憾的就是基督徒常忘记我是谁，失去了上帝的儿女，以至于面对困难挫折时，常常灰心颓丧，自暴自弃，竟然忘记我们拥有一位能扭转乾坤的天父。面对充满诱惑试探的环境中，却与人同流合污，而忘记我们拥有一位鉴察人心、审判人行为的天父。主耶稣在祈祷文中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作为开场白，有人认为主祷文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了，其他的只不过是用来解释第一句的释义罢了。若你真的了解主祷文的第一句，你就无需再学习其他的祷告词了。所以主祷文的头一句，也就是信仰的第一个条件，承认我们和上帝正确的关系，就是父子的关系。父有统治者、立法者和审判者的意思，所以承认上帝做我们的父，就是承认他的统治权，承认他的律例、法度，承认他是最后的审判主，这一切的权柄都归于他。但是父更强调的意思是爱的意思，上帝虽然是统治者、立法者、审判者，但是上帝的统治、立法、审判都是以爱为出发点，以爱为最高原则。所以当我们承认上帝为父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恐惧，我们不再成为恐惧的儿女。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不但奠定了全部祷告的基础，更也教导了三方面最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是肯定我们的信仰与信仰生活，创造天地的上帝竟成为我们的父。第二，以敬畏上帝的心处事为人，这位全能的上帝是在天上，因此我们理当敬畏。第三，以仁爱的心关怀并帮助他人，上帝是我们众人的父，理当发挥手足之情，以仁爱之心关怀他人。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是一种多么伟大而重要的宣告。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任何宗教叫人称他们的神为父。上帝是我们最慈爱的父亲，因此你若不喜欢常常亲近上帝，你若有心事不愿意告诉他，有困难不敢求告他，那你实在还没有认识真正的上帝，不明白他和你的关系。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信耶稣就能够重生得救，成为上帝的儿女。事实上，我们都是全能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我们的父，肯定我们独特的身份。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提醒我们不可以轻看自己，更不应该自怜自爱、自暴自弃。事实上，上帝若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忧、可恐惧的事呢？上帝是我们的父，肯定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既然是父亲，就应该天天亲近他、孝爱他。很多基督徒把上帝看成急救箱，那里面供应一切意外事件的最佳良药，但急救过后就不必再开这个急救箱了。有人将上帝看成飞机舱内的救生衣，到最后一分钟才使用，但希望不会到这一步。你对天父的关系如何？天天亲近他呢？或是利用他呢？是常常祷告呢？还是有急事才来祷告呢？上帝是我们的父，肯定我们应有的生活态度。我们应该记得，当我称上帝为父的时候，就应该有好儿女的行为，使上帝因我们而喜乐， 正如我们有上帝做我们的父亲而喜乐。圣经上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过圣洁的生活，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行事为人应该秉持的态度与原则。上帝是我们的父，这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之所以能活得有盼望、有毅力、有喜乐的最大保证。在天上的父，上帝不仅是我们的父，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有人以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在告诉我们上帝的住处，因此有人以太空人在天上没遇见上帝来调侃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乃是在告知世人，上帝是超越的、伟大的与无限量的，而他的超越、伟大与无限量并无任何人类的言辞、字眼足以来形容的，因此只好用我们在天上的父来勉强形容。天高高在上，是表明上帝的崇高威严。我们虽然是儿女，但对上帝仍需虔诚恭敬。我们的祷告和行为绝不可草率，更不可马虎。天上的父，他的含义是指这位父亲是无所不能，他不像我们地上的父亲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遗憾。然而为什么我们正当的祷告好像不蒙应允呢？为什么我们在苦难中的祈求，上帝似乎充耳不闻呢？这时就当反省，是自己的罪阻拦了与上帝的交通吗？还是上帝要试炼我们呢，使我们的人生经历过这些试炼以后，得以更长大、更成熟、更可贵？总之，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神，我们当依赖他、依靠他。天上是象征上帝的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为了我们真正的益处，他决定即刻成为我们的愿望，或是拒绝我们的祈求，或是等待合适的时间来满足我们的祷告，或是以更加的方式来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圣经上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因为唯有上帝知道什么是我们所想要的，更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上帝不会满足人的欲望，但上帝却能供应人的需要。天上是象征上帝的无所不在，天上是一个境界而不是一个地方，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在任何地方都能垂听我们的祷告。监狱不能阻隔保罗向上帝的祷告，拔摩海岛不能阻隔约翰与上帝的交通，这些都是提醒基督徒可以时时祷告、处处祷告，更事事寻求上帝的帮助。如果我们肯定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在引导着我们的人生，必然会使我们的品格更进步、更完美。有一个基督徒，他的职业是制作靴底，他必须先剪一块皮，然后浸在水中，取出来后用平头铁锤用力地把它锤干，这个过程十分吃力，他心里有一些厌烦。有一天他到附近的鞋店看别人怎么制作鞋底，他发现对方从水中取出来后没有捶打， 就湿湿的钉上去了。他问对方，鞋底的皮不经过捶打和经过捶打，这个效果有没有一样呢？对方很神秘的笑着说，孩子，效果当然不同啊，不经捶打干的鞋底比较容易坏啊，顾客就会提早上门找我修鞋子。他急忙跑回去向主人报告，建议雇主不用如此费心捶打鞋底。不料雇主听后翻开哥罗西书3:23念给他听，对他说，我做鞋子不单是为了赚钱，我做的是一切为了荣耀上帝。当审判的日子来临，我注视着我手所做的每一双鞋子，主耶稣绝不至对我说，你看你做的工作多么的差劲，你没有尽力去做。我相信主耶稣会对我笑着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做得很好。这位基督徒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功课。基督徒应该在任何工作不但不能偷工减料，反倒要能够荣耀上帝。我们要做好一个好基督徒、好公民、好老师，因为天上的父鉴察欣赏他的子女。天上的父提醒我们当做好信徒、好公民而自诩自勉。我们在天上的父相信上帝是我们的父，这个信仰决定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主导文所强调的是我们的父，而不是我的父。现在的家庭、教会和社会，若能以我们的代替我的观念，人人不以自我为中心，我深信必然会因此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圆满。我们既然同有一位父，如何发挥我们的精神是何等的重要。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名拥有千万财产的老翁，将土地、房产全部无偿赠与儿子后，却认为儿子与媳妇对他不孝，因此向法院主张撤销赠与。不过法官调查双方当时的赠与与契约，并未附注加条件，因此判定老翁败诉。这个事件的原委是这样，老翁表示儿子2013年继承妻子的遗产后，向他表明自己会孝顺他、照顾他，还口头答应每个月要给他20000块钱的生活费，因此自己才将名下的土地无偿的赠与儿子。只是相隔不过3年，老翁出车祸后需要照顾，但儿子媳妇儿却翻脸不认人，不仅没有按照约定要给他生活费，媳妇儿还对他恶言相向，儿子竟然也把房子向银行抵押借款再转赠给媳妇儿。2018年，老翁又因为生病而开刀，但住院期间儿子不顾他需要人照料，竟将他留守在医院。女儿想帮他办理出院送到安养院的时候，儿子竟然将安养院退租。老翁继续指控媳妇儿利用他对儿子的信任，将交托保管的存折、提款卡、证件等资料，因为信任的原因让他签下借条，连房子售出的350万都被媳妇儿以提款卡每个月领取9万元的方式领光了。老翁要求儿子、媳妇儿还他所赠予的房子。儿子面对于父亲指责他的不孝顺，他也深感无奈，并且表示夫妻俩并没有父亲说的不管不顾，口出恶言。儿子说，护理之家的照护费都是自己负担的，妻子为了照顾父亲还回娘家借钱。法官调查当时的房地所有权证与契约书中均未特别注明赠与父有负担，不过老翁还是认为现在我没钱，他对我不孝顺，我不要赠与他了。 地方法院的法官认为，传统孝道观念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内涵，法律行为内容则需具体明确。父母赠与子女财产源于亲情的慈爱，但赠与契约本身属于法律行为，无法任意撤销，也不能单纯以父亲认为儿子不孝即行使撤销权，最后审判老翁败诉。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应该是最温暖的地方，家也是由父母弟兄姐妹以爱为组成的。从这个故事中，这个真实的案例中，我们想一想，假如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缺少了爱，这还算家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提醒我们必须实践爱人如己的道理，基督徒要主动关心并帮助心灵忧伤、生活有困苦的人。主导文实在是充满我们的精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我们不但是指自己，也是对他人的关怀。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这么记载着，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有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是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了？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我们要真心关怀我们在地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才能无愧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提醒我们要常常关怀并帮助心灵忧伤、生活困苦的人。有位老师在安亲班的时间里问学生，什么时候一加一会等于三呢？学生久久思考无法回答，老师终于幽默地回答，加错的时候啊。学生恍然大悟。同样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什么时候我加上帝 或等于失败呢？圣经的答案是加错的时候。如果全能的上帝是你的天父，我们就应该要勇敢、圣洁、蛮有爱心的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但用心灵和诚实来学习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更鼓励自己让自己的生活与这个祈祷能够真正相称。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用主祷文作为最后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阿门，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
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